阮英和唐铁牛等弟兄几人夜晚之间来到了太师府的院墙外，他们准备着要生擒活捉马雅礼。可是出乎他们的意料，当他们来到院墙外边的时候，原定的要听赵玉在里边击掌五声，然后里应外合，可是赵玉的声音没有。三更半天到这儿，一直等到桥楼上鼓打四更，还没有动静。阮英当时决定，他自己一个人到里边探看一下。阮英纵身上了墙头，然后又一纵身跳上了藏书楼的楼顶上。他要用他师父教给他的一种绝技天鹅下蛋，打算在房顶上抠一个窟窿，直接下去去捉拿马雅礼。偏偏就在这个时间，忽然间院子里边梆声大作，灯球过把亮子油松，立时把院子这藏书楼的周围照得通明，有几百官军把这藏书楼就团团围住。阮英一看就知道出了事儿了，他也预计到可能赵玉也出了事儿了。他们原先想的这些计划全被人家知道。这个时候阮英幸亏是轻纱照面，阮英想，我可不能被他们发现我是阮英，如果蔡京发现是阮英今天晚上到他藏书楼楼顶上来了，蔡京明天早朝就会到皇帝面前参奏我一本，说我这个武状元上他的府中行窃，肯定他能说这样的话。阮英现在急于想把这马雅礼抓到，尽管这楼下边几百人把楼围着呢，但是阮英没把他们放在心上。阮英想，我把这个房盖上的瓦揭完，把这土扒拉掉，然后掏出一个窟窿我下去，我把马雅礼捆绑在我的身上，然后背着他就跑了。他知道马雅礼是一个文官，没有反抗力量，所以阮英把这瓦已经掀起四趟了，他亮出这单刀就划了这土。他这一划了土的功夫，下边围着楼的这些人就喊上了，哎，楼上面的是谁呀？你是不是夜晚潜入太师府的强盗？快点下楼吧，你跑不了了。下边这一喊，阮英心想，我跑不了，你们能把我捉得住吗？啊，你们喊你们的，我干我的。他拿这个刀啊，就还扒着这土。这功夫就听下边又有人喊，他在那干什么呢？他扒房呀，快点，放箭，乱箭穿身。这一声喊，下边这些个官军一个个摘弓抽箭，刃扣搭弦，紧接着就听梆声一响，梆梆梆，这凋零箭密如飞蝗，犹如细雨，有四个方面奔着阮英就射上来。阮英这阵要再想抠这窟窿，他可就不容旷了，因为凋零箭都射上来，他必须得拨打凋零啊。阮英手中亮三刀，就在这个楼顶上啪啪啪啪啪啪啪拨打凋零箭。那么阮英在上面被围，下边冲他射箭，唐铁牛等人呢，那几个弟兄在外边也被人家给堵在胡同里头。感情院墙外边胡同的两头也有官军出现，这些官军也是打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，他们一起冲着胡同当劲这几位弟兄就射箭。唐铁牛闻一手的往左右一看，坏了，我说这赵玉他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，你们还不信，你看见没，把咱们哥几个可就都卖到这儿了，快点儿！唐铁牛一伸手把这铁棒子就掏出来了，皮球啪嚓的也在拨打凋零。这几个弟兄在胡同里边被两面夹击，所以说没有功夫来救阮英。阮英在这楼顶上 四面包围，形势非常严峻。那么这么关键的时刻，赵玉上哪儿去了呢？赵玉果然出事了。赵玉又到状元府回来之后，到了自己的房间里，非常高兴，觉得自己这件事情办得很漂亮。如果等到明天晚上把马雅礼再一捉住，他就立了一个大功。第二天这一天他也没感觉什么，到了晚上了，赵玉老早就睡了，不到定更他就躺下了。他心里想的是，我早睡早起，三更天我就得起，三更半天我就得到他后花园，我把他那两道岗那几个带刀的武士我全把他们划了，收拾干净了，然后我在院子里边击掌五下迎接小八义弟兄上藏书楼。他按照自己这个计划想得非常如意呀。三更天的时候，赵玉起来了，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索，把腰中大带紧了又紧，杀了又杀，把这靴子提了提，蹬了蹬，手中滴溜着亮银棍，来到自己的房门一里，一拽着房门，咕隆，哎，记得这个门我没插呀，怎么开不开了？拿手一摸，这门插管三道插管都开着呢，那为什么门还开不开？他咣咣咣拽了几下，他才发觉感情外边把了吊给他扣上锁上了。哎，谁把门给我锁上了？这怎么回事？赵玉暗想，出什么事了？有人发现我上小八义的府中去了啊？嘿，你把门锁上我就出不去了，门锁上我走窗户。赵玉一回身就进里屋了，他里屋那个窗户啊是上下开的，上边这半扇是往外开的。赵玉脚蹬着床就来到窗户台跟前，伸手一推着窗户，这窗户有打外边也给他别上了。哎，赵玉一晃的这窗户，就听窗户外边有人说话，别推窗户了啊，外边滑着呢。你是谁？谁告诉你西京哥早在这儿给你站上岗了？哈哈，十三郎，老实了点屋里睡觉吧，你还想着迎接小八玉的人进来呀？甭想了。赵玉这个心里明白，坏了，我的事情已经泄露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赵玉不是跟着那蔡小红曾经上藏书楼看了一回马雅礼吗？两道关卡站岗放哨的带刀武士都盘问过他，这件事情过后这带刀武士可就向蔡京汇报过，因为蔡京有话，马雅礼这个地方只允许蔡小红一个人去，再多一个人未经我的许可是不准进的。但是蔡小红领着赵玉去了，这两道关卡的武士不敢拦，所以他们就得如实向蔡京禀报。这个时候恰恰是盖世英、南烈门他们都在场，把这事情一说，蔡京老谋深算，老奸巨猾呀，听见这事之后他心里边就转了个个。盖世英和南烈门两个人呢，对绿袍僧了然之死至今觉得心里边还是一个谜，偏偏又在这个时候西京哥、西营哥这个哥两个也来了，他们在一起这么一番记忆，觉得这个十三郎行迹可疑，怎么办呢？蔡京秘密的就告诉西京哥说，你给我关注十三郎的行动。西京哥原来是在西园里边住，结果蔡京这给他一面授机宜，西京哥就偷偷的住在太师府里头。赵玉啊，由于自己定了这么一个小计策，把绿袍僧了然给害死了， 他非常高兴，行动就有点疏忽了。他上小八义状元府里边去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注意观察身后边跟着人没有。其实西京哥随后就跟着去了。赵玉道在状元府里边跟阮英等人定的计，西京哥在房上后窗户外头都听到。听到之后，西京哥明白了，回来就向蔡京禀报。蔡京这才知道，感情这个十三郎是小八义派到我府中的人。今天晚上，蔡京向镇京帅刘彦龙借来了500官军。他说：“我府中闹贼，我要捉户盗贼，就把这500官军交给陆林中这几个首领分头率领，在几处都秘密的安插好，花园里边也都埋伏下。”所以阮英刚才一来的时候，就等于跳进人家网里边了，人家网正想要收口。赵玉呢，西金哥西银哥这哥两个说了，把他交给我，我们要把他看住，还得要把他拿住。蔡京有句话，不要把他治死，要活的，我得问问他是什么人，他为什么潜入到我的太师府，他还想要干什么？只要有这一个活口，我就可以用他到金殿之上参倒小八义。所以说这西京哥西英哥这哥两个早班就来了。赵玉哪里知道啊，外边门锁上了，窗户滑上了。赵玉一听外边说话是西京哥，赵玉心里就想，那我这事漏了。他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赵玉已经听到后花园那边就乱上了，又放箭又吵又嚷，包括这个太师府的院墙外边的胡同里边也在吵嚷。赵玉心里就更着急了，赵玉想，坏了，我阮哥哥唐哥哥就坏到我的手中了，我要不跟他们定这个计谋，让他们今天三更半到这儿来，他们不会坠入他们的罗网啊！万一要是我的两位师兄有了什么闪失差错，我没脸活着了，我怎么能回去见我的爹爹呀？啊！赵玉想，你们两个锁上门，给我划上窗户，我就出不去了。今儿个我是非出去不可。赵玉一伸手抓起一把椅子来，来到这床上，这脚蹬着床，这脚蹬着窗户台，这椅子手里面拿着。我说西京哥，你把这门给我开开，开开门让我出去，咱们两个当面战胜三美猴，我佩服你是英雄豪杰。干嘛又锁门又划窗户？哎，少来这套，十三郎有能耐你自个儿出来。赵玉说，怎么你以为我出不去吗？我自个儿出去，我说出去就出去，你能挡得住我吗？说到这里，赵玉抬起腿来，照着这上半身窗户，嚓，就是一脚。这一脚，甭说把那窗户给踹开，整个连上边挂窗的窗户轴都踹折了，嚓，整个的上半身窗户就掉院里头。这窗户一掉院里边，赵玉把那椅子唰。随后就扔出去，这椅子往外一扔，躲在窗户旁边的西京哥一摆单刀，咔，一刀正坐在那椅子上，坐在那椅子上，这椅子又特别沉，哗，往地下一掉，西京哥把这刀使劲往一切，咔，把刀又抽出来，他一抽这刀的功夫，赵玉一个箭步，噌，就跳在了院中，手中把亮银棍一摆。他想奔后边，这功夫西京哥西银哥这哥两个一前一后夹击之势就把赵玉给挡住了。小子想跑啊，跑不了，告诉你，太师爷下了命令，非把你捉住不可。你是叫十三郎吗？嗯，你究竟叫什么名字？报个真名实姓说出来我们听听。
夏侯渊说，我就是叫十三郎，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这个功夫就看西岐根往前一纵身，摆刀就剁，唰，这刀往下一劈，赵云拿着棍，嘡，往外一磕，旁边西岐根奔他后面，唰一刀就扎过来，赵云拿着棍再头一搏，一个站俩，在院子里边就打上了。西京哥西营哥那可不是一般的人，这哥两个武艺出众，杀法超群，跟赵玉这一打起来，幸亏也就是赵玉，赵玉这条亮银棍那是受过名人指教，高人传授，跟他师爷金针八卦左良左云鹏学的，要不然的话就这哥俩跟赵玉一动手，三趟五趟他就得倒下。可这样打了十几个回合，赵玉这是心绪烦躁，他这儿打了他，听着后院还乱着呢，赵玉恨不能的马上到后院给小八一帮忙去，心想这怎么办呢，我怎么能把这两个小子给甩开。赵玉连着急，再加上两人对他夹击，他应付不暇，这脸上可就见了汗了。正在这个功夫，忽然间就听在赵玉睡觉这个房顶上有人说话，哎呀，我寻太师府这院里边清静，在这睡觉一定能安静，没想到今天晚上这个地方比外边还乱呢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！说完这句话，就看优打那房上一翻身，噌蹦起一个人来，一看那个人呐，头上擀毡的头发梳着一个独头蒜的发卷，上边别着一个柳条棍，身上穿着黑不黑灰不灰的这么一身短衣裤。你说他是灰呀，可能他原来曾经是黑，你说他是黑，可能因为咕噜他变成了灰，腰里边系着麻绳子，足下蹬着一双麻鞋，手中拿着一个打狗枣条，这手提了一个黄瓷瓦罐，长得干巴巴的，骨瘦如柴，看年纪足有六十多岁七十来岁。这老头下来之后，就把这个打狗枣条在他们三人当中间突然是击地有声，呀，嗨，别打了。这三人往后一撤身，其中西京哥把单刀一停，你是谁？
不知道啊，孩儿啊，我是你爹呀。